时感应，
不昧因果，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古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仁义礼智，人之四端也，而仁为首行。仁德为德行修养的关键。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民如子，体察民情，克己奉公，是领导干部的为官主政之道。古往今来，有名标青史的官吏，也有人所不齿的仕宦，究其原因，就在于为官用心不同。王涯，字广金，唐代太原人，长于文学。贞元八年，他以博学鸿词科考拔擢，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职位。李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以后，人口大量丧失，国库空虚，国力锐减，政府临时诏征天下茶税，实取其一，税额显著。在唐文宗时期，王涯出任吏部尚书，总掌盐铁转运使，为尽收茶叶之力，推行茶叶专卖制度。他为政苛刻急切，榷茶法实施之后，他随即命令百姓把种植的茶树都移栽到官场中去，并把他们已经加工好且尚未出售的茶叶统统烧掉，严格实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此举使百姓生活困窘加剧，致使民怨沸腾，民心不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者。国家与民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实是一体的关系。这是古圣贤人对于生命世界的真实体证。所谓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即是无心，无心即是宇宙。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普朗克博士，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把物质拆分到最小物质基本单位以后，发现进一步拆分时，物质并不存在了。最小的物质基本单位并没有固定位点，而是以自由波动的现象存在，且波动受观测者的意念所控制。也就是说，物质并不存在，物质的本质是由受心念影响的波动组成。此外，量子之间存在纠缠现象，当几个粒子相互作用后，无论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或相隔多久，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会立即影响到另一个粒子的状态，证明物理与心理不可分的科学家还有很多。美国科学家克里夫·巴克斯特在受试者口中提取 DNA 和组织样本，然后把这个样本送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有了惊人的发现。 DNA 分子收紧和放松的状态依然受测试者情绪的影响。这一结果被他发表在1993年的《前卫》期刊杂志。这个实验充分证明物质受心念的影响。俄国量子力学家弗拉迪米尔·塔普宁和彼得·卡里耶夫也发现， 当把一种组成物质基本单位的基本粒子之一光子随机放在一个试管中，并且放入人类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光子不再散乱排列，而是受 DNA 的影响呈现规则排序。这说明物质之间是可以彼此影响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几个实验共同说明，人类情绪，也就是心念影响 DNA，DNA 又影响组成世界的物质单位，也就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万物实为同一生命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超越空间和时间。早在1988年，法国免疫学家贾克·宾威尼斯特通过科学研究发现，水拥有记忆。他把药剂溶液稀释到没有任何药剂分子存留，等同于纯水状态时，用此医治病患，竟然与使用药剂治疗的效果是同样的。这个实验说明，水能够承载其他物质的信息，且这个信息的表达不拘泥于当下，可以超越时间，这就是所谓的记忆。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病理学家吕克·蒙塔尼耶在两只试管中分别装入小段细菌 DNA 片段和纯净水，并将两只试管同时放置在一个微弱的电磁场中。18小时后，在 DNA 扩增聚合酶链式反应后，如魔术一般的在装有纯净水的那个试管中也检测出含有此细菌 DNA 片段。这说明一个 DNA 片段可以在不同试管之间被传送或被刻印，揭示了在室温状态下这一生物过程展现出潜在的量子现象。秉持万物一体的生命真实相，领导者轻徭使民，亦或薄赋富民，实是爱民敬民一体之心的启用，也是爱己敬己的体现，正验证了爱出者爱返的自然法则。群书治要父子中有言，若皇帝之时，外有赤地蚩尤之难，内设舟车门卫甲兵之备，六星大义，再行天诛，居无安处，即天下之民以不得不劳也，劳而不怨，用之至平也。欲凿龙门，辟伊阙，筑九山，抵百川，过门不入，博饮食，卑宫室，以率先天下，天下乐尽其力而不敢辞劳者，简而有节，所去功也。夫能通天下之治者，莫大乎治功，能行治功者，莫要乎无计心。也就是说，虽然徭役繁重，但民众能劳而不怨，因为领导者所办之事为功利，因此百姓悦而服之。所谓治国平天下之道，在修身，修身在正心，正是此理。孔老夫子讲，其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管子治国提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贾谊在新书《春秋》中说，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周晏曰，囊漏柱中而独服文鱼，莫不是领导者爱护民众一体之人的体现。 反观王涯雀茶之发心，则是将国财与民财割裂，使两者为对立。表面上看似通过搜刮百姓财力可以充实国库，但为政如此苛急，不曾体恤民间疾苦，实则伤了民心，得不偿失。民心不在，国之不存。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王涯不奉公为政，体察民情，却常常为满足一己之好，不惜远观轻财地收藏名人书画，将人所保惜者以厚祸治之，不受祸者即以官爵治之。后来王涯因与李训苟且附和，在甘露之变中受牵连，被宦官所擒，处以极刑。遭此劫难，百姓都引为快意，认为他罪有应得，尸体还被人乱投瓦砾，边投边骂，以发泄心中积久的怨恨。王涯收藏在宅地中的大量财货也全被掠取，三个在朝为官的儿子也都被处死，家族无论亲疏大小全都不留。自古以来，有以权谋私的人，也有克己奉公的人，有爱民保民的人，也有疲民贫民的人。天理昭彰，人心难昧，报应不爽，真是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为小人。小人之所以冤枉做小人，就在于对于宇宙生命的真相缺乏正确的了解和体悟。所以小人与君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用心不同，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苏威，北周武功人，自幼天性真诚笃厚，五岁丧父，年纪长大颇有声望。苏威有一个堂妹嫁给了袁雄，袁雄早先与突厥人有怨隙，突厥入朝请求归顺，但是要求获得袁雄和他的妻儿才能满意。北周于是遣送袁雄和其妻儿去突厥。苏威说，宜人爱财，可以行贿使他们改变主意。于是变卖田园屋宅，用尽所有资产赎回了堂妹一家，时人都称其为仁义之人。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召苏威入朝，深获器重。一次隋文帝曾经召苏威及高颖、杨素等人说，太史观望星象说，朕地位国运三年后将尽，朕为此日夜忧虑不安。如今想建造南山险要地处，与诸位共同固守，不知卿等以为如何？苏威说，周文王积善行人，立修德政，转回地动的灾祸，宋景公仁厚存心，一句爱民德言感动天地，转移荧惑星，退避三舍，唯愿陛下重新推崇德政制度，以享天福。假若背弃道德，只靠险要防守，即使同舟之人也难免不成怨敌。隋文帝接纳苏威的建议，从此广修德政，果然延续国运数十年。当初苏威的父亲苏绰在西魏为官时，因国用不足而制定加重征税法， 后来深自后悔，感慨地说，我现在所作所为正是剥削百姓，譬如张景公贤，绝非治平天下之道，不知未来哪位仁人君子能为我松弛这把弓弦呢？苏威听到这话，每以改革苛征为己任。至此，苏威建议随主减徭役、轻赋税，一切形式力求从轻从简，同时崇尚节俭，戒除奢侈，转变风气。随主对此很是加纳，于是除去一切苛税，并命苏威减省律法、刑法，一家简明，疏而不漏，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据《隋书》记载，苏威几次被罢官，又接连被启用，最后安享天年，到82岁善终。此莫非由于厉行革恶除弊，达成其父一志，利乐百姓功德所致？中庸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周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秉公为民，力行仁德，是古圣先贤的真实之慧，是责备后人的真实之力，是宇宙人生真实之际的启用。王涯与苏威同为国家重臣，然而人生结局却天差地别，实则是为官用心不同使然。古语有云，吉凶祸福皆由心造，一切福田不离方寸，真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啊，可不敬慎于。
学历史，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